弟兄姊妹平安，正言书有一句话，正言书的29章18节说，没有异象，名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什么意思呢？这儿的异象原文里面是默示启示，就是神的话。没有神的话，名就放肆。律法那也是神的话，没有异象名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去约束，就会肆无忌惮。所以要想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蒙神祝福的人，我们只有一个选项，就是遵守神的话，里面有神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有多重要。在雅各书的4章8节提到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愿意亲近我们，但是他亲近我们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要亲近神。那么我们怎么亲近神呢？亲近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要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要把神的话存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越亲近神，神就越亲近我们。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的5章1节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要经文，其实就是启示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去更加的亲近神。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与主更亲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今天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你带领我们到你的神座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光照启示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更加的能够亲近你。求主来施恩怜悯，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炼净的，就像那个金子在火里面被炼净一样，是纯洁的，是纯净的，没有一点杂质的。神的话也是真实的。刚才说没有异象，名就放肆。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吗？不信神的人，肆无忌惮，毫无底线。那不要说不信的人，就是信的人，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我们一样会放肆。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了教会就是这个样子，以色列的百姓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以色列的一个王，他的父亲大卫把位子给了他，他继承以后，在他死了以后，这个以色列就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南国犹大，一个是北国以色列。我们读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南北两国一代又一代从君王到百姓的这个树林光景。南北两个国家一共有40个王，很巧，北国20个，南国20个。北国20个王呢，没有一个好的，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恶？他行什么？南国犹大20个王，但是其中只有8个是好王，只有8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我们看可以想到这个南北两国的这个树林光景。 在这四十个王当中，最后一个好王，也就是南国犹大的这八个好王当中，最后一个好王是谁呢？是约西亚。在列王记下的22章第2节提到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族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所以从这句话可以看到约西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王，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就是他是和做合神心意的事，是蒙神喜悦的，这是一个好王。那么在约西亚在位第18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什么事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的22章3到5节说，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苏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撒番上耶路撒 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这说的很多，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这个现在圣殿呢需要修缮一下，有的地方可能就有点破损。所以约西亚王在他18年的时候就差遣撒番，然后让撒番去见大祭司希勒家，让希勒家呢把这个奉献圣殿里面奉献的银子交给修理圣殿这些人，然后让他们去修理圣殿。那么在列王记下的22章第8节说，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撒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撒番，撒番就看了。也就是说，工人在修理这个圣殿的过程当中，突然很意外发现了一本书，就是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在当时来说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一样。列王记下的22章10节，书记撒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撒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当撒番把这卷书曾在约西亚王的面前读给约西亚王的时候，那么约西亚是什么反应呢？我们看列王记下的22章11到13节，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撒番的儿子亚西干、米盖亚的儿子亚格波、书记撒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打发烈怒。这三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当约西亚王看到这卷律法书的时候，马上有一个激烈的反应，撕裂衣服，然后呢吩咐手下的这些人告诉犹大众人，要用这书上的话请问耶和华向神祷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打发烈怒。因为列祖没有听神的话，没有遵行神的话，那么神向约西亚他们这一代人打发烈怒。我们可以看到 到我们正是得罪神的时候，不遵行神的话的时候，神可能会向我们的下代人发怒。如果我们下代也不悔改，那么也会承担这样的罪。律法书，我们刚才说，就像我们今天手里面的圣经一样，是神的话。约西亚王看到了圣经现在是如获至宝。那现在问题来了，约西亚王为什么看到律法书就撕裂衣服呢？如获至宝呢？弟兄姊妹，作为一国之君，约西亚为什么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呢？那假如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圣经，我们每天都在读神的话，我们会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所以约西亚王现在看到律法书撕裂衣服，有这么大的一个激烈的反应，说明一件事，就是说他们很久很久没有看到律法书了。圣经已经失传很多年了，律法书是神赐下的，那现在为什么会失传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有人曾经下令销毁这卷书，所以导致很多年他们看不到，现在看到了，觉得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那么到底是谁销毁了这卷书呢？我们往前推几代，看约西亚之前有谁在做犹大王。约西亚之前做犹大王是约西亚的父亲，叫亚门。亚门呢只做了两年，所以不大可能是亚门销毁了律法书。在亚门之前呢，是约西亚的祖父叫玛拿西，是亚门的父亲。再往前呢，是约西亚的曾祖父玛拿西的父亲西西家做王。在列王记下的18:3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族大卫一切所行的。也就是说，西西家是遵行神的话语的，他是敬畏神的，是一个好王，所以西西家根本不可能销毁律法书。那也就是说，在西西家做王的那个时代，律法书还有，百姓君王他们都能够看到，也能够读神的话，所以销毁律法书的这件事一定是在约西亚和西西家中间这两个君王，一个是亚门，一个是玛拿西。刚才我们说亚门只做了两年的王，不大可能，所以这个罪魁祸首很可能，极大可能就是玛拿西，也基本上确定就是玛拿西，因为玛拿西是特别特别坏。玛拿西在位的时间很长，一共有55年。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坏王，不遵行神的话，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样一个王，神也让他待那么多年，这也是神的心意。为什么呢？我们从耶利米书的3我们知道，当神的百姓不听神的话，不愿意遵行神的道的时候，神就给他们一个这样的王。今天的教会也是，当这些信徒厌烦纯正道理的时候，不愿意听神的话，把这个信仰当作一个宗教来持守的话，那么神就一定会在这个教会当中安排一些假师傅给他们。当弟兄姊妹们遵行神的话，不厌烦纯正道理，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神一定会给他们安排一个神所喜悦的牧者， 给他们。所以马拿西在位这么长时间，55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百姓是这个属灵光景。他在位55年，那么他的儿子亚蒙是2年。发现律法书的时候呢，约西亚是在位已经18年，这儿加起来一共是75年。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估计，律法书从销毁到发现至少有好几十年，哎，不一定是满打满算75年，至少有好几十年。也就是说，犹大从君王到百姓已经有好几十年，有好几代人没有看到律法书了。弟兄姊妹，好几十年，这是几代人啊？一旦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去提醒，没有神的话约束，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有多严重的，我们看一下马拿西时代就知道了。列王记下的21章2到14节，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借助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瑟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中筑坛。那么 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马拿西呢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遵行神的话，效法神曾经在他们面前赶出那些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他的父亲西西家把丘坛给毁坏了，他重新建立起来。丘坛是什么意思呢？丘坛是外邦人献祭的地方，外邦人献祭的时候找一个高处，哪个地方高就在 那个地方来建一个坛献祭，叫丘坛。那么以色列人献祭应该到哪儿献呢？应该在神的殿。这个时候神的殿还没有毁啊，他们应该在神的殿去献，但是他们不愿意，也效法这些外邦人，在一个高的地方然后建一个坛就开始献祭。为巴利筑坛，巴利就是偶像，做亚瑟拉像，亚瑟拉也是一个偶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亚哈在北国以色列的王是特别坏，而且敬拜天上的万象，那敬拜天上的这些日月星辰，这些都是神造的，他们居然当作神来拜，而且在殿宇上当中筑坛。那筑什么坛呢？下面会提到，我们继续读继续看。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的俩月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女惊火，有观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热动他的怒气。神对着这个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呢？就神要与耶路撒冷同在，要用他的百姓同在。但是他就这个马拿西呢，居然在耶和华的俩月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神的殿里面是有祭坛的，他不用，他在俩月当中为天上的万象日月星辰筑坛来拜这些偶像。俩月就是圣殿有个外面有个月子，月子分成两块，一个是内月，一个是外月。并使他的儿女惊火，这个儿女惊火就是外邦人常常用自己的儿女然后再烧掉来献祭作为火祭。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呢也效法，在神的律法当中没有来把自己的孩子烧掉，但是他们居然效法这些外邦人 做这些事，管造法术，教鬼巫术，这些都是尾巴人所信的，是神所恨恶的。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信徒也在做，也在算卦，自己信的神不靠，不去祷告，去算卦。惹动了神的怒气，我们接着读，耶和华见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玛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亚摩利人是外邦人，这犹大王玛拿西居然比这个亚摩利人更过分。那么神怎么说呢？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而鸣。我必用粮撒玛利亚的众神和亚哈家的线陀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那从这儿可以看到，神已经定义要毁灭耶路撒冷，把自己的殿也要毁掉，只是因为玛拿西行得太过分。我们读这个列王记和历代志，我们只可以看到神对约西亚有个应许，正因为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神所喜悦，所以神说在他的年日神不会把这些祸降下来。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当约西亚王死了以后，下面这些王一个不如一个，最后在西底家王的手里面，南国灭了，耶路撒冷被毁，圣殿也毁掉了，神这个话应验了。我们看到这就是销毁律法书所带来的恶果。所以神的百姓一旦没有神的话，后果会非常的严重，这个严重程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现在好多时候不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不把神的话当回事，不愿意去读，不愿意去查经。但是神这告诉我们很清楚，神借着这些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已经在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要重视神的话。弟兄姊妹，今天圣经没有失传，我们信主以后几乎人人手里面都有圣经，但是如果圣经放在家里面只是一个摆设，甚至把这个圣经放在哪儿的自己找不到，这个其实与失传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稍微好一些，还会偶尔去翻一翻圣经，读一读圣经，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偶尔翻一翻读一读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看神是怎么说的。在约书亚书的第一章第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句话说得很清楚，这律法书就是神的话，对于我今天来说的圣经上面神的话是不可离开我们的口，而且还有昼夜思想，就是每天我们每天都应该读这本圣经，不仅读了还要反复的思想。只有这样，神给我们两个应许，第一个应许 可以使我们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我们读昼夜思想，神就会加给我们能力，神会让我们保守我们来遵行他的话。第二应许，我们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相信第二应许弟兄姊妹哥可能心里面更喜欢。我们要神能够使我们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是我们最需要的。然后神也使我们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读神的话，我们每天反复思想神的话，是我们按照神的行义行事为人的保证。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应该有这方面的经历和体验，我是有。如果一天两天不读神的话，我们可能还没什么感觉，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一连几天不读，也不去思想，我们的属灵生活一定会出问题，百分之百出问题。不是这方面出问题，就是那方面出问题。如果神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口，我们常常去读，而且昼夜思想，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就是我们的道路亨通，凡事顺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做什么什么不顺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省察一下，其中要省察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在神的话语上有亏欠，没有好好的去读。所以这神的话非常的清楚，神的应许也很清楚，那就是我们有没有遵行，我们有没有每天读神的话，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是有谱的。弟兄姊妹，神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圣经是要天天读的，不是偶尔翻一翻就行的，偶尔读一读就行的，不是想起来就读，不想不起来就不读，高兴的就读，不高兴就不读，不应该是这样。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说，每天读真的很难做到，很难坚持，为什么呢？因为太忙了，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有做不完的工，家里面的人需要生活，工作要做，一天工作很疲倦，回家想休息，好不容易有点时间，还想拜访一下这个客户，跟人去坐一坐，聊一聊，维护一下这个人际关系。还有照顾老人，照顾孩子等等，不管怎么样就是忙。弟兄姊妹，其实想一想，这一大堆的理由其实连我们自己都说服不了，我们自己都知道这都是借口。那么忙，为什么别的事还能做，而恰恰读经不能去读呢？我们就会在至少半年之前，我们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家庭读经，不是我们自己读，而是家里面的人坐在一起来读，鼓励弟兄姊妹们每天都安排时间，全家人一起读经，一章两章都可以，一句两句也可以，每天读一点，每天读一点，这样形成一个习惯，这样读经就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少的一部分，让神的话每天都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提醒、安慰。这个要求不是心血来潮，这是我们祷告当中圣灵的引导。我相信好多弟兄姊妹现在在坚持，我们这个真的要坚持，因为神的话太重要了，今天的信息就告诉我们这是亲近神的一种方式。亲近神的方式很多，读经、祷告、赞美、服侍、遵行神的话都是在亲近神。但是 如果连神的话都不读了，神的话在我们里面都没有了，那我们做其他的都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读神的话，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真的要下功夫，不要亏欠神，也不要亏欠自己。所以圣经的话不是说我们知道就行了。有弟兄姊妹说，圣经话我已经知道了，你这样说我都知道。神从来没有说知道就行了，而神说是不可离开我们的口。知道是一回事，每天读又是一回事。我们每天读，当我们行事做事的时候，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随时会提醒我们。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神的话也会出来安慰我们。所以神的话是要我们天天去读，不可离开我们的口，而且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既是粮食，那就像吃饭一样。我们总不能说我们吃过了就不用再吃了，昨天吃过了今天不用再吃饭了，我想没有这样的。饭每天都要吃，吃过了还得吃。所以这个神的话就像我们吃饭一样，我们的灵命和身体是一样的，每天都需要补充能量。我们灵里面的能量就是神的话，不是别的。在诗篇的第一章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唯有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这人就是有福的。所以神的话是昼夜思想，天天去读才有福，不是仅仅知道就有福。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亲近神，亲近神，亲近主。那什么叫亲近主呢？怎么做才叫亲近主呢？我们刚才说读经、祷告、赞美、服侍、忠心神话，都是在亲近主。其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最根本的是读神的话。读神的话是亲近主不可缺少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如果我们真理的根基都没有了，其他方面怎么做也没有意义。弟兄姊妹，主耶稣要求我们每天都要读他的话，思想他的话。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要求都做不到，很难说我们和主有多亲近。我们常常看到有的弟兄姊妹，正是他祷告，他一祷告神就成就，神就应许应用。他做事呢，做什么都顺。我们好多弟兄姊妹羡慕，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弟兄或姊妹和神是非常亲近的。他是一定是天天读神的话语的，他每天都在思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情况时候，我们也应该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像这样的弟兄姊妹一样在亲近神。我相信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亲近的神的时候，那么主一定应许来兑现他的话，神是信实的。我们不仅不能满足于知道神的话，而且也不能满足于仅仅是每天读神的话就可以了，而且还要追求更高的一个层面，就是与主更加的亲近。那么怎么才能与主更亲近呢？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路加福音的五章一节就是答案。怎么亲近神？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五章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他的道。这提到了格尼撒勒湖，格尼撒勒湖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加利利 湖或者加利利海。主耶稣一开始就是在加利利海那一带来传讲神的道。众人拥挤他，那么人们为什么拥挤主耶稣呢？拥挤是一定就是都想往前靠，靠主近一些，离主耶稣更近一些，不想落在后面。离得近，神的道才能听得清楚。他们拥挤主耶稣是要听神，要听主耶稣所讲的神的道，所以离得近，越近听得越清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面，为了能够听到主耶稣讲的道，为了能够听得更加的清楚，都争着往前挤。假如我们在场，我们可能一定会像他们一样也在往前挤，这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这众人当中有的人对神的话无所谓，听不听也无所谓，听多听少无所谓，听得清楚不清楚无所谓，他会不会往前挤？肯定不会。如果我们今天对神的话也像这些人一样，特别渴慕，特别想听，就想多了解，就想多看，我们一定每天都会往前挤，每天一定会挤出时间来读神的话。这就是拥挤耶稣。众人拥挤主耶稣要听他的话，要听神的道，是因为他们渴慕神的话。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六节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饥渴慕义呢？那拥挤主耶稣，离不开神的话，特别想读神的话，写神的话，就叫饥渴慕义。一个人无论每天有多忙有多累，他都不能不读神的话，因为愿意读想读，所以每天都在读神的话，一心想着与主更加的亲近，这才是饥渴慕义的人。所以按照这样一个说法，我们可能好多弟兄姊妹还没有真的到了饥渴慕义的这样一个程度，我自己也不是。所以我们真的神的话饥渴慕义，这样人才有福了。我们真的要拥挤主耶稣，要饥渴慕义，每天不管有多忙有多累，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其实读圣经读一章用不了几分钟的时间，再用几分钟又读一章，所以这个时间是能够拿得出来的。我们之所以说太忙了太累了，其实这些都是借口，其实还是不想读。你愿意做的事，你再忙你都会去，愿意去做，都会去做。所以我们要成为拥挤主耶稣的人，更加的靠近他，更加的亲近他，真正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要争着抢着靠近主，就像这个加利利湖边的这些人一样。在启示录当中，主耶稣写给教会的七封信，在结尾的时候都会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意思就是说，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神的话。就只要你信了主，你只要是信了主以后，只要是就是只要是人，我们就应当听神的话。就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听，想不想听，只要是信的人都应当听。这句话好像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就是说这个神的话，就是不想听也得听，不愿意听也得听。但是如果神的话是不得已，出于无奈，不得不听，这不叫渴慕。不渴慕神的话， 不想读神的话，又想与主亲近，这不可能。主耶稣说，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想与主更加的亲近更不可能。一个与主更亲近的人，他一定是会拥挤耶稣的。在生活当中，无论怎么忙，无论有怎么累，都一定会挤出时间去读神的话。每天都会把圣经拿出来，翻开圣经，一句一句的去读，一章一章去读。神没有说我每天什么都不做了，我们就坐在那儿读圣经，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神让我们每天拿出时间，拿出一点时间都可以，我们根据自己的时间，5分钟、10分钟都可以，几乎5、6分钟就可以读一卷书，读一章。所以，对于一个愿意与主更加亲近的人，读圣经、读神的话，是他的生活习惯，已经是他生活当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别的事再重要都可以放一放，但是读经不能放。所以弟兄姊妹，真是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拥挤主耶稣的人，能够成为与主更加亲近的人，成为蒙神喜悦的人，蒙神祝福的人，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亨通，凡事顺利。这是神对我们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你来提醒我们，甚至责备我们。主，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我们真的有亏欠，就求主怜悯，求主施恩，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当我们疲乏软弱的时候，就求主给我们加力，你来提醒我们，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分别出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来读你的话语，来亲近你。我们不仅来亲近你，而且我们愿意更加的亲近你，就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渴慕你话语的人，常常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主，你是信实的神，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当我们唯有喜爱你的话，来遵循你的话，来思想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主，谢谢你赐下你的应许给我们，求主给我们加力，来保守我们前行的脚步，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感谢赞美主，替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